中国当局星期三以国务院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的名义宣布了新华社所谓的重磅新十条。中国爆发反清零抗议示威后，很多城市呢陆续放松封控，取消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会晤欧盟官员时说，奥密克戎的致命性较低，为放开管控打开了道路。在近日中国政府高层召开的防疫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表示，奥密克戎的毒性减弱了，新的防控战略即将出台。和以往多次会议不同的是，孙春兰没有提到坚持清零政策。那结束清零政策是否指日可待？三年的封控减少了感染人数，也使得全民免疫力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放弃清零后，疫情在好转前可能恶化，政府面临什么样的卫生和政治风险，又要如何走出泥潭？今天我们专访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流行病专家黄志环教授，请他来谈谈他的看法。黄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非常高兴，谢谢邀请。
那习近平和孙春兰的讲话被解读是清零政策即将结束了，您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意图是否非常的明确？
是的，这次看来是很清楚，因为在即使在上个月，在一周两周之前，我们看到十一月份出台的20点，当时还有一些争论，就是说是不是这样的政策只是说让长期有这种清零政策，大家能够适应。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很多人上街开始有这个 protest， 就是说反对这种意见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一周出台的这个10点，那就很明确的有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在公共场合，很多地方都至少开始放开，不需要绿码才能够进入公共交通和商场。那么第二点呢，好像对居家隔离也开始也可以有这样的允许，可以在家里隔离。那么第三点呢，我看到各个地方政府开始减少对这个流动人口的这个管控，另外呢，好像地方政府也开始对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开始有一些新的监测，以及包括提高这些病房的这个重症病房的率。这些做法看来都是很明确的，要把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有比较大的改变。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十条啊，其中包括各地有关部门应该按楼栋、单元、楼层和住户划定高风险区，不得随意对小区、社区和街道实施临时封控，不按行政区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除老人和儿童机构等特殊场所外，不查健康码，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感染者和轻度患病者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和小区门，确保群众紧急避险渠道的畅通。那这个黄教授，您认为这是习近平终于听到民众发出的信息了吗？还是说政府意识到现在这个政策必须要换挡了？
是，我觉得可能各种情况都有一个聚焦点在这里。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长期的将近3年的这种管控，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头2年，那这样的动态清零的管控对国内的这个疫情确实是有控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在我们看到大多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已经转移到从以有效的疫苗和有效的治疗作为重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对经济以及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对医疗和公卫的方面的影响，这个负担也可以因为用这些疫苗和治疗的方法来减少这个负担，那么这些还是有效的。但是中国呢，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往这个方向做出最大的努力。那么看来最近的这个政策是要往这个方向转移。
嗯哼。 那这个民众虽然期待了三年，可是这个放松风控似乎又来得很突然，也毫无预警，因此出现了很多混乱和矛盾。那我们来看北京高宇女士，她在推特上说，星期一开始北京地铁公交就不用刷核酸检测了，核酸检测点呢也封了不少，但是单说我们社区，也就是高宇女士的社区，她说进来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更不用说是单位、超市、各衙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减少的核酸检测点都排起了长龙。人民日报也宣传排队做核酸是大概率传染源。那高宇女士就问，这是要加剧老百姓对防疫的困境和恐惧吗？那我们知道之前防疫二十条这个宣布以后，一些地区疫情就升温了，各地呢就再一次采取极端的措施。那这个新十条您认为是不是一个具体的指导方针，能不能解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这个相互矛盾的防控措施呢？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还是很大。我觉得现在中国特别是工位的后面几个月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前面三年已经大家建立了大家对这个新冠的非常大的恐惧，那么突然间的这样的改变呢，也会造成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混乱。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政策的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这个运行都还需要很多的具体的考虑。那如何才能够把这个政策方针从完全的严打一直到慢慢的放开，能够做好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现在的问题还是很大，因为一方面呢，如果完全放开，因为人口基数大，密度也大，那么这样的流动率也是很高的，所以这样呢会造成一个很快的一个传染病的这个爆发。那么虽然呢大多数人可能不需要去医院，但是呢还是有哪怕1%或者小于1%的人能够需要住重症病房的话，那么中国的现在的重症病房的7万张床病床率可能还是不够用的。前很多的这种模型数据模型已经发现，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疗系统资源总数还是不够的，那么另外资源呢也是分布不是太均匀，所以这些呢如果突然间完全一下打开，那还是会引起很大规模的这个感染率和病死率，所以会引起更多的恐慌。所以政策能够逐渐的要合作的力度。
那中国存在这个医疗基础设施资金不足、设备落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老年人口这个老龄化这个弱点。那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如何摆脱清零泥潭，中国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在这个时候全国性的疫情可能是可怕的，如果1/4的中国人口在政府放松警惕后的头6个月内被感染，这个比例呢和美国和欧洲奥密克戎疫情期间的情况是一致的，中国最终可能会有3.6亿人感染，约62万人死亡，每天有3.2万人住进重症监护室，并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那抵抗三年新冠的这个痛苦时间可能会付之东流，中国将面临一直努力避免的最坏情况的出现。您怎么看这种状况出现的可能性，要如何来避免？
是的，这个状况是很有可能出现。在今年5月份、6月份，在复旦大学的一个报告，他们发表在《自然》的这个杂志上面，已经发现，就是根据现有中国的这个群体免疫的能力，包括这个疫苗发布的这个速度，同时呢，再加上就是对病毒治疗还并没有完全展开，这种状况之下， 那么，现有的这个7万张重症病床，大概只是所需要的重症病床的1/10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造成很大的这个对医疗系统整个医疗系统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只是让老年人希望重症病床老年人能够不参与这个社会活动的话，这个在中国也不太可能。因为呢，这个中国呢，一个是大家人口密度主要住在公寓里面，另外呢，就是中国的人家庭，老人跟小孩跟带人群居的这种状况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应该可能更多的像这个南韩和其他的这个亚洲国家的这个在。经历这个奥密克戎高峰的时候的准备，要向他们学习。比如说，南韩对这个医院的分级，就是有些医院定点医院是做新冠，那么其他的医院还能够正常运行，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减少就是其他的就是除了新冠病人之外，其他病人的这种减少他们的病死率，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是总体的这个比较好的发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新冠病人的歧视一定要大力的要减少，因为如果新冠病人非常害怕的状况下，都会拥到这种大医院或者重症要求进入重症病床，这样对医疗的这个系统的压力会更大，所以这种教育会就是大规模的教育会应该是有应该现在有一个大力度的提高才可以。
您提到中国疫苗有效性相对低，特别是针对奥密克戎这个变异株啊，而且北京至今还没有允许进口外国疫苗。那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10个中国人中有9个是接种过疫苗的，但是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全程接种率只有66%，只有40%的人接种了加强针，也就是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只接种了一剂，甚至没有接种。那您认为这个给中国防疫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的病毒，不管是演变到什么状况，都还是对老年人，以及对这个有基础病的人群是威胁是最大的。那么如果在很多国家，特别像在美国，虽然总体的接种率也许不如其他的一些国家，但是呢，他们的在美国的老年人，特别有基础病的人，他们是特别这个接种率，而且得到这个加强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状况现在有点正好相反，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封控了3年，感染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中国人有一种就是虚假的安全感，没有这个动力去接种疫苗了。那接下来这也是政府要推动的一个重点，是不是？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在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公共卫生以及大传染的大传播的可能性危机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交流从官方到人群之间的这个交流，包括专家和人群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向大家具体的传播，就是到底这个新冠病人他的病程是什么样的？特别是新冠呢，它是头一周没有太多的这个症状。那么但头一周是治疗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所以呢，如何教育群众，如果怎么来分辨新冠和其他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例的区分，然后如何引导，就是正只有非常重的病人才能够住进这个重症病房，以减少对重症病房的这个要求。然后第三呢，就是如何能够让大家能够分散就医，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教育方向，我觉得现在是应该开始，而且应该大力的把资源搁在这个方向上面。
我们知道中国建造了大量的方舱医院，甚有些甚至是这个永久性的。那这个方舱医院其实可能成为是一个这个超级传播源，这个且不说，而且就是把很多大量的这个无症的或者是轻症的感染者都放到这个方舱医院去。这样您认为这个方舱医院有没有这个它所预期的功效性，或者更不要说有没有这个医疗的能力？
方舱医院的概念呢，还是和就是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是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就是把这个有可能或者有传染有带病毒的人和没有带病毒的人隔离，所以这个还是所谓最原始的，就是这个社会隔离的这么一个角度。那么这种非治疗、非医药性的干预呢，在所有的这个大流行的一开始是有效的，但是在这个大流行已经非常广泛的传播之后，那么又有疫苗和治疗的这些方法之后，那么这个就显得比较就是不是那么有用。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往这方面传播做的这些治这个资源，不如多搁在重症病房，把这个重点搁在对就是减少死亡率和减少并发率，就是针对这个重症病人来做主要，而不要再把重点搁在轻症或者这个没有症状的人群。我觉得这个重点应该有所改变。
嗯，就要减轻医疗负担。您怎么看这个核酸家用核酸检测剂是不是应该推广？
我觉得是非常应该推广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就是从去年开始，从政府和医疗机构都在推广这个家用的。那现在很多人在美国已经特别是在冬天感冒的时候，感冒这种状况很多的时候，可以自己来监测。那么这个监测之后，如果是阳性的话，也可以跟自己的医生来交流，但不见得一定要跑到医院去，而是这样医生可以教他们如何来每一天检测自己的这个症状，然后只有到重症的时候，有可能重症的苗头开始的时候，再到医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要相信就是大家对这个能够接受，然后能够理智的对待，那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大规模的爆发的这个对医疗系统的这个压力能够有所减少。
嗯哼，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要摒弃危言耸听、人民战争这个论调。中国政府一直以美国有100多万人在疫情中死亡来限制来显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那这其中您认为这个有哪些虚假的信息和概念？
我觉得其实如果要像我们现在的特别是这些数学模型的概念看，如果中国一旦放开，这个病死率可能比美国的要高很多。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的问题，而且老年的这个人数也是这个数目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人民战争这个概念呢，针对在哪里？是针对轻症，还是针对清零，还是针对重症？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资源的转移，应该是现在是最重要，和资源转移以及这个交流，就是如何教育人民，怎么来对待这些轻症、重症，就是新冠的轻症的病例，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支持清零的基础啊，似乎仍然存在。由于不同行业受到风控的危害不同，还有受到病毒威胁程度也不同，因此对这个放弃还是清零这个立场也不同。那您怎么看这个社会有撕裂的风险？
是的，有一些产业是在这个清零的这个过程中是有所得利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的这个医疗产业，包括除了传染病，除了新冠之外的一些医疗，现在都这3年都在停顿之中，有很多的医院也都在倒闭之中。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3年的这个清零对大规模的医疗系统和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经济方面都是有所伤害的。所以这些方面呢，清零的政策如果改变的话，要把这些要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现在这个时候是应该改变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对人群人口呢也要小心，因为我觉得老年人是重症病人，他们也许更愿意就是有这些隔离。那么年轻人，特别是小孩，他们如果长期的不能在学校里学习，对家庭对这个儿童的这个心理和学业上面都是有很大的损伤，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组也可能对这个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些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有一个开放的讨论啊，那么由大家来都能够理解，能够互相谅解，然后有一个共识啊，来个把这个做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众和网友的留言啊，有一位叫 Google 庄，他说，讲道理啊，武汉当时封城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很重要的，要是没有封，世界就来不及准备了。那还有一位朋友叫影视，他说，新冠疫情管控的全面开放是迫在眉睫的必须之举，也是广大民众最迫切的要求，但仅限于开放还并不足够。对于目前民众所展望出来的诉求和目前各种经济环境而言，政府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各大方面的改革和开放，否则经济复苏将显得非常的吃力。好，那非常感谢这个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教授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